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喜乐灵城。是的，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十二天。真儿心里面啊有十分的感动，不单单因为自己是一个母亲，更重要的是我也拥有一位特别爱主特别爱我的母亲。而与此同时呢，我也相信有很多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还有机会向自己的母亲表达爱意，因为她就在你的身边。那么就现在听到节目的这一刻，赶快转身给自己的母亲一个拥抱吧，一个亲吻，一声感谢吧，告诉她我爱你，亲爱的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感恩上帝把你赐给我作为我的母亲。好，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92篇，出埃及记的第38章，以斯帖记的第5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第10章1节到11章的第1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真的吗？我们做母亲的是否可以成为我们儿女效法的榜样呢？而我们自己是否正在基督里活出这个和平和爱的生命来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很古老很古老很遥远很遥远的草原王国上，住着一群小蚂蚁。这群蚂蚁啊，里面有两只非常特别的，一个叫莎莎，一个叫莉莉。他们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妈妈。莎莎呢，非常的勤勉，非常的温柔，但是她看起来总是非常的安静，一般人不会觉得十分的显眼。而他的朋友莉莉可就不同了，从小就聪明伶俐，在哪里啊，众人一眼就能够认出莉莉来。不过他的问题就是，总是只顾到自己的感受。虽然他跟莎莎一样，从小就想做母亲，想当一个非常伟大的蚂蚁妈妈，可惜呀，可惜呀，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都专顾自己，所以做妈妈之后也并没有改变她的这个品格。莎莎和莉莉几乎同时间成了母亲。当莎莎生下了几颗蚂蚁蛋，孵化成了一群小蚂蚁之后，莉莉呢也紧随其后的做了妈妈。莎莎每天都忙碌着照顾自己的儿女们，如何去寻找食物，如何和其他的蚂蚁合作，如何彼此保护，彼此相爱。而她呢，总是身体力行，无私地分享着自己的生命知识和经验。最重要的是，她总是做自己儿女的榜样。他会带着他们一起搬运食物，教他们怎么样利用地形来避免伤害。他还时常向他们展示怎么对待其他的小动物，并且以礼相待，以温柔相待，如何在困难的面前保持自己的勇气和乐观。 所以啊，在他的照顾之下，儿女们渐渐成长为又勤勉又友善又有责任感的小蚂蚁。哎呀，可惜的就是他的朋友莉莉则不同，他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和关心远远不如莎莎，更多的时候他是花在寻找自己的乐趣上，甚至有些时候啊，他喜欢用一个小小的面包屑看着自己的儿女争来夺去，带给他哈哈大笑短暂的快感。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奇怪，哪有不爱自己儿女的母亲啊。可惜的就是莉莉似乎长不大，她还活在自己小时候那一种急切的想要寻求快感的那个阶段呢。他每一天都在寻找最甜的糖露、最舒适的住处，而且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儿女的各样的好处。他觉得，啊，我只要确保他们活着，而且啊，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方法争抢到食物就足够了。他并没有花时间陪伴他们，教他们怎么合作，尊重其他生命，甚至根本没有用自己的榜样让他们学会爱。就这样，在一个缺乏母亲指导和引领的环境当中，莉莉的儿女们变得又自私又缺乏团队的精神，而且啊，十分的没有安全感。几年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席卷了他们的蚂蚁国度，整个蚂蚁的家园受到了威胁。而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呢，莎莎带着她的儿女们就展现出了无比的团结和勇气。他们不单单是保护了自己的家园，而且他们还有多余的力量去帮助其他受灾的昆虫们。可莉莉和她的儿女们呢，大难临头各自飞，只顾着自保。而且啊，在她发现大家都资源短缺的时候，他们更加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食物储备，甚至儿女之间也不愿意让莉莉他们的母亲去分享他们的食物。当然了，莉莉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强壮有力了，甚至从儿女的嘴边去抢食物，她觉得又伤心又难过又羞愧。亲爱的小朋友，对照莎莎和莉莉，你能够分辨什么样的一个母亲才是真正的好母亲的榜样吗？其实我们身边上帝赐给我们的妈妈们都十分的爱自己的儿女，其实很少有会忘记自己儿女的母亲。但是很奇妙的是，就在教会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却听过太多的人分享自己没有母爱的童年所带给自己的伤害。现今真儿自己的牧者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美国的传道人，他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母爱的环境，母亲由于不认识神，所以换了十几个丈夫，而每天呢喝得醉醺醺的，以各种各样不安全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在我们的牧者在年幼的时候认识了耶稣，所以他的整个一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会原谅自己的母亲，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重建自己对婚姻、对家庭、对父母亲角色的认知和一个重建的过程。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有一个好妈妈，珍儿为你感恩。如果你在听节目的同时间想到妈妈的时候心里面酸酸的，觉得对妈妈不熟悉，因为妈妈太忙了，或者从小离开你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你缺失母爱了，那今天珍儿呢也隔空给你一个巨大的拥抱。因为珍儿相信啊，上帝是唯一一个比你的父母亲还爱你的存在。因为天父上帝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舍弃他的一切。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么伟大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说， 如果我的天父这么的爱我，如果我的爸爸妈妈这么的爱我，那我该怎么回应呢？当然是要一个顺服听命的一个美好的生命来回应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记载了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而保罗呢，也鼓励所有的信徒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今天爸爸妈妈们也要敢于对我们自己的儿女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作为一个父母亲，最大的爱就是把儿女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而作为父母亲最大的喜乐就是看到我们的儿女以他们的生命来荣耀神。亲爱的小朋友，你为着爸爸妈妈献上感恩吗？你有没有因为想要顺服神而选择听爸爸妈妈的话呢？还有啊，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众人的榜样。你千万不要轻看自己的年轻哦，你也可以早早的就学会来操练自己，将来要做父亲母亲的时候，你也可以对着自己的儿女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的榜样。今天让我们全家人好好的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我们又如何效法基督在家里面活出爱、和平和一个彼此宽恕的生命来呢？好，愿神赐福给你，我是林正儿，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良友 .net， 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良友 .net。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杰西，
非常开心啊！我们这几天对杰西姐妹的专访呢，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挖挖宝，看看过去这几年，除了参与《非凡历险记》之外呢，到底她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故事正在继续当中。
我在一个月之内就拿到了一个学校助教的工作，就开始去做这个助教。 我当时的班级是一个学前班 preschool， 然后里面十几个孩子全部都是有自闭症诊断的孩子，我们一共有六七个老师在那里，每一个老师大概带两三个孩子。我们班的老师大多数都是基督徒，这些年纪小的自闭症的孩子有很多都是非常严重的，没有语言的，就是不能够自己大小便的。我们就是有很多需要帮助他们的地方，还有被孩子咬啊吐口水啊，这些都是工作当中的很常见的。但是那些老师他们每天都是微笑的去面对，而且处理的非常游刃有余，他们对孩子的爱非常的明显，他们也没有觉得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大家都是哈哈笑一笑就过去了。那些孩子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当你跟他们建立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对于你是非常的信任和非常的依赖的，虽然他们有各方面工种的缺陷或者表达的不恰当。在那个工作当中，我就慢慢让忘记了我自己就是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烦恼，我觉得我的眼光就更广了，我就看到了其他家庭的需要。我们有一些家庭还是特别低收入的家庭，是靠租房子可以在这个学区上学，他们当他们可能付不起租金的时候，可能要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然后妈妈就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怕孩子失去这样的一个资源。我就明白到说其实他们唯一的资源就是公立的这个资源了，但是其实我自己的孩子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源，我们在外面给他找的，甚至我这个妈妈还可以来去帮助他。但有的妈妈就是没有办法的，可能家里有七八个孩子，有两三个自闭症，都要靠公立的资源。当我眼光去看到别人的这个需要，而不再看到我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豁然开朗。我刚刚从匹兹堡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得了抑郁症，然后医生给我开药啊什么的，但是当我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再需要那些东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的抑郁就减少了，我就可以更加愿意把自己投入在这样一个充满残缺的世界当中，我不再对这样的世界是有抗拒的，我愿意完全的去接受一个有残缺的世界，然后在这里面能够看到神的美好的地方，也看到自己在这里是有怎样的责任和怎样可以做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就神的计划在这里。所以这其实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是服侍别人，但其实是在治愈自我。
是，
非常的感动。其实这个在如果单纯的从医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其实当你去帮助他人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的确是会产生新的一些荷尔蒙的激素，所以我们称之为 helper high 哈、就是帮助他人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那个价值感情绪和认同都会更高，你知道说你的存在是如此的有意义，对其他人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如此有意义。而且我非常感动你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你对这一个残缺不全的苦难的世界不排斥了，
是
加入到其中去把神的爱活出来。其实你知道这就是神的 ministry， 因为我们的神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没有坐在高天上然后把我们一个个滴溜，当然 eventually 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这样的回到他创造的那个最完美的世界里面，全新的一个新天新地，但是他拯救的方式却是来到我们当中，替我们受尽一切我们自己选择的被你所受的这一切。而且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就是残缺神学Theology of a Disability， 里面这本书里面提醒我们大家说，不要忘记在天上的耶稣他手上是有钉痕的。
是的，
我们总觉得他到天上他的身体复活了，他不需要再带着这两个，这是残缺不全吗？但他为什么会留着这两个有钉痕的双手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在我们眼中的残疾，在上帝的眼光当中并不是，那是爱的记号，恩典的记号，那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记号。我非常感动刚刚杰西姐妹她在分享的时候，我心底里面被触动的就是神透过我们生命当中这么不可避免和无法解释的苦难，一个我觉得我承受不了的一个重担，但他却赢得了杰西姐妹从里到外的一个更新和顺服，顺服在上帝的美善和他拯救的方法当中。我觉得太奇妙，就是你一下子就从你的世界 被提到了神的世界里面，就开始与神同工了。因为你原来的想法我觉得非常伟大，一个母亲伟大就在于她可以为了自己的孩子做出任何的牺牲、改变、让步，甚至是突破蜕变。就是你要去学习的动力本来是儿子，自己的孩子，但是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了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就是我的老三那个时候，因为他整天都是要去脑科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我想跟你去的地方很像，
是，
所以我一到那个医院，全部都是各种各样严重残障的孩子，然后他们很多都是天生就是那样的，不是选择，不是父母的罪，不是他们的罪，但他们已然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了。然后我坐在其中的时候，我在看我自己的孩子，我懂得明白为什么神常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极小的事。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盯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这都是极小的事。所以杰西姐妹从自己觉得无比大的天大的一个井底被滴落出来了。而且这个过程我记得你去比斯堡的时候，你正在画非凡历险记，这过程当中我没有想到你的这个破碎哈。其实当然我是每周都在跟你在线上，但我们只是在讲事工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是一个刚强的状态，我不是的。你在每一期画非凡历险记的时候，其实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冲击和挑战，是怎么把它完成的？我相信这也是神给你的在过去这几年的另外一个让你大开眼界的事情，是吗？
是的。你问我是怎么完成的，我就说我不知道因为太多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不可能完成的。尤其是我的先生，其实我在画完第五期的时候，最近他才跟我说，多少次我都想劝你不要再画了，因为我真是看不得你这样的受苦因为他觉得我是在受苦，都是白天可能要照顾家里照顾孩子，然后等晚上孩子们都睡觉他也睡觉了，我在那里画画，或者我们要去旅行的时候我在飞机上画，然后在医院等待着候诊的时候我在医院里画，包括你就说了在匹兹堡见完了医生，然后我的心情非常的差，然后我的心里就是在跟神吵架，我在拿一个棒球棒再去砸玻璃，我的心里在砸玻璃，我笔下我坐那里画，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可能画完，包括有时候家里的事情就特别特别的多，孩子事情也很多。可是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首先我就没有想过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画这个非凡，因为我本来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画师，我也没有专业去学过画画，我只是在疫情的时候在家里没什么事做，在网上学的画。然后当时珍儿姐来找我画非凡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我知道身边能够画画有画画才能的弟兄姐妹是非常多，而且人家都是专业出身的，就是我来画画就是没有想过。但是呢，当时我也是不想放弃，因为我是从小非常喜欢画画，如果有一个机会的话我还是愿意去画，我觉得质量把关是珍儿姐把关了，如果她觉得可以那我就画吧。那其实我当时也是有点天真，我不知道，我只看了第一期的故事，但我不知道后面要上天入地，有那么多的脑洞大开。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后面要画什么天堂呀，要画什么披下高原，就完全没有想过的。所以呢，每次当我拿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天哪，我不会画。但是在每次画之前，我也是非常确定的说，我要先去跟神祷告，就是让神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去做。一开第一期的时候就是这样磕磕碰碰的过了，但是到了后面，其实我觉得是在一个跟神同工的过程，就是跟神同工的越久，我就越明白神的脾性是什么，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不再那么焦虑，不再那么紧张。而且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我是一个重度拖延症患者，我也非常试图的想能够尽快一拿到这个稿件就立刻开始画，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孩子的事情，总是没有办法说我立刻动笔，总是要到不得已，就是必须要画了才动笔。甚至我这一次我是特别想好了要早点画，结果我自己把日子给记错了。如果自己那样我先计划好一步一步的走，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在告诉我，就是我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并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计划，而是神的能力和神的计划。所以我就是跟着神 我每次有的时候下笔的时候甚至跟我脑中想的不一样，但都是神带着我去画。有很多次我都觉得说我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次我要该怎么办了，我要说我不会画了，可是在我祷告了之后，然后当我开始拿起笔的时候，哎，我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结束了，但是我们在未来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请杰西和我们分享他生命当中上帝的作为。他不能，但是神能。我是林征儿，
我是杰西，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不见不散。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领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有你天